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在这两个礼拜，我们讲台的信息是要谈到先知哈该书。那么在周报里面的夹页讲章里面有提到整个的背景，所以我只需要简单的再叙述一下整个哈该书的背景。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从他们扫罗王建国，然后大卫，然后所罗门，然后国家分裂成南北国之后，情形慢慢的转变。在纪元前721年，北国以色列就已经灭亡了，灭亡在亚述帝国的手中。然后又过了100多年，纪元前586年的时候，南边的这个犹大国也灭亡了，就灭亡在巴比伦帝国的手中。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所有的以色列人就被迫分散在世界各地。那么大多数的人是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可是有人逃到埃及，有人逃到世界的各地，有些人逃到印度。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以色列人、犹太人分散在世界各地，当然圣城耶路撒冷也就完全被毁，圣殿也被毁了。只是到了538年，就是大概50年左右，巴比伦帝国灭亡了，波斯帝国取而代之。波斯帝国的政策是不一样的，他们鼓励所有的难民、政治难民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他们容许各族的人回到自己的土地，也容许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回到他们的故乡，同时还容许他们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历代志下36章记载了犹太人回去，然后当时的波斯的第一个君王叫做古列王，下诏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有40000多个犹太人回到故乡，回到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圣城。这是在以斯拉记的头几章有记载的事情。可是情形并没有好景，没有维持很久。回去的人带着满腔的热血开始重建圣城，开始重建圣殿啊，圣城还是残破的，重建圣殿。可是开始又没有多久，古列王驾崩，他死了。然后后面的几个王因为继承王位的问题，发生宫廷内的各样的政变，各样的儿女之间的争夺，所以国家很不太稳定。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建圣殿的工程就停顿了。停顿了以后，一停就停了16年。有16年的时间，这些犹太人带着满腔的热血回到故乡，要重建家园，重建圣殿。但是事实上只做了不到几个月就停顿，然后16年以来，圣殿可能安了地基，几条柱子在那里，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去理会这个圣殿了。每个人呢，于是回到自己的家里，盖房子的盖房子，耕田的耕田，养牛的养牛。10几年这样过去了。然后到了纪元前的520年，也就是他们回国之后，差不多16年了。先知哈该开始起来说话，这就是先知哈该书的背景。哈该在纪元前520年的时候，差不多是我们中国的春秋时代，也是孔子的时代，孔子老子的时代，就是公元前500年的时候。所以以色列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开始建国的时候是公元前大概是1000年，相当于中国的商朝。然后到公元前500年，这个国家就灭亡，就是周朝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就灭亡了。一直到今天1948年，以色列重新复国，中间间隔的是2500年，这个国家2500年是灭亡的，然后重新复国。可是先知哈该在公元前520年，也就是他们回国之后16年，他开始说话，透过神所给他的话语，鼓励这些犹太人重新开始建造圣殿。先知哈该书第一章，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哈该书第一章旧约1107页，如果你是这个一般的 和合本的圣经的话，在旧约倒数第三本，旧约的最后三本书都是被掳之后的先知书。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整个的信息的，我刚刚说的时间背景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时候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波斯大利乌王第二年。大利乌王在一般的历史上是翻译成为大流士，大流士的第一世。这个人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话呢，你应该听说过马拉松之役。马拉松的战争就是波斯帝国进攻希腊，把希腊国的陆军完全摧毁，希腊国几乎要灭亡了，只剩下海军，就海军在马其顿那边有个战争，结果希腊的海军把波斯帝国的海军完全摧灭，于是波斯帝国进攻希腊的计划就此中断。那个君王就是大流士，就是这边的大利乌，是波斯帝国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最厉害的一个君王。当然，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征服希腊，没有征服欧洲，所以他一直停留到今天的土耳其半岛，就是小亚细亚，从来没有跨境过欧洲。这个大利乌王就位的第二年，先知哈该对犹太人说话，他对两位主要的领袖，一位是犹大省的省长，叫做所罗巴伯，所罗巴伯是犹大的最后一个君王的孙子，所以他是皇家的后代，是皇室的子孙，算下说他祖先可以一直追溯到大卫王还有这个所罗门。另外一位是大祭司，叫做约书亚。那这个约书亚一样，他的父亲曾经是在最后一个君王在任的时候的大祭司，然后被俘虏到巴比伦，然后从巴比伦再回国，所以约书亚是当时的大祭司。当然还有包括所有回归的犹太人，神借着先知哈该对他们说话。整个的问题是什么呢？整个的问题，当然我们说圣殿盖了一半就停下来了，当时的百姓的说法是第二节，他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未来到。为什么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未来到呢？你可以从政治上来说，他说政治不太稳定，经济上来说经济情况也不好，失业率很高。实际上你看到后面你就知道了，他们种的东西种下去都长不出来的。然后呢，中国人说法，如果家庭很好的话，六畜兴旺，他们是六畜不旺。然后呢，猪不长肉，牛呢不耕田，鸡不叫也不生蛋，狗啊，狗也不会叫，狗养狗是要叫的，狗也不叫，猫不抓老鼠，什么都不好。然后呢，田产没有，因为你等下你看到后面第六节说，你们撒种，撒的种多，收的少，吃不得饱，喝不得足，穿衣服不暖，然后拿了工钱放在口袋里，口袋破了都掉了。所以建殿的时候没有来到，没钱呢、啊。时候没有来到，或者有些人觉得说，我房子还少一个房间啊，等我加盖这房间盖好的时候再来建殿吧。然后第三节，神透过先知哈该就说了，这个殿仍然荒凉，而你们自己还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吗？这表示就是说，你说时候没有到，你说没有钱，没有钱你有钱盖你自己的房子，你说时候没有到，可是你有时候你有时间去做你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让神的殿荒凉，让神的事被摆在一边。当然什么叫做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这个字的翻译很多人有一些争论，是不是该翻译成天花板有些人说应该翻译成天花板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知道如果你在地下室哈，你家里如果有地下室，地下室如果整修完毕的话呢，四面当然有墙，你的地下室不会一抬头一看看到什么水管什么管什么管的，有个天花板就是整修完毕了。我们教会搬进来到现在，感谢主，现在你到地下室餐厅吃饭的时候抬头看不到管子，我刚来的时候一看怎么满头都是管子， 但大家都没有看见，因为在这边久了以后都看而视而不见。我来这边看的时候觉得怎么搞的，我们地下室没有天花板的，现在有天花板了。神借着哈该说一句话，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圣殿没有天花板。至少你可以这样讲，有些人说也许天花板不一定是指的说装修的很堂皇的房屋，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神的话是说你们自己住的家至少有屋顶，神的殿没有屋顶。因为有说过圣殿只做了几个月，几个月能做什么工？大概挖挖地基，然后几个柱子撑起来，然后呢，然后就回家盖房子去了。圣殿呢，你每天经过那就看到几根柱子，没有屋顶。圣殿依旧荒凉，你们自己住在有屋顶的房屋，甚至是比屋顶还要好一点，有天花板的房屋，这对吗？这基本的问题是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想神不断地对我们的生活会提出一些挑战，常常会问我们一些让我们有时候坐立不安的问题。神要问的问题就是，在你整个的生活里面，什么是摆第一的？什么是你的优先次序？我们是不是把神放在首位？好像今天诗班所唱的诗歌一样，主在凡事上居首位吗？还是主只是有的时候排第一，有的时候排第三，有时候排老幺？啊，很多事情都是主啊，你知道我最近很忙，所以呢，我礼拜天不能来跟你约会了。然后呢，然后我会做这个，我做那个。很多人是把儿女摆第一的，有很多人是把别的事情摆第一的。我们的优先次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当说我们要认识这位神，相信这位神的时候，神也要我们把整个生活重新调整一下，什么是先，什么是后，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我们人生常常一团混乱，就是常常本末倒置，常常把次要的摆在前面，把不重要的摆在最优先，然后呢，我们生活就产生大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生活的困境是来自于这个。这个秋季开始，我跟师母，其实大部分是师母在教关于儿女管教的问题。那么师母一开头几堂课就提到儿女管教的问题，最重要的首先先把神摆在第一位。那你说管教儿女跟神摆在第几位有什么关系呢？哦，影响很大。神要摆在第一位，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教导儿女认识神。我们所关心的可能是儿女有没有进哈佛，就去教堂啊。如果进了哈佛，有时间就去教堂，没时间没关系，先把哈佛读完。哈佛读完以后呢，还要读研究所。什么是你的第一？除了神摆第一以外，这个优先次序不是只有神摆第一，还有很多很重要的。譬如说夫妻关系，儿女管教当中是排第一的。很多的太太生了儿女以后，生了儿子，丈夫就踢下床了，赶出卧房，三年之内不准进来。如果这样的话，儿女管教会成功吗？保证失败。将来你的儿子娶了媳妇儿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恶婆婆，婆媳问题都由你而起。就从你儿子出生那一天抱在你的床上，你丈夫被你踢下床那天开始，你就开始储备你自己做一个将来有婆媳问题的婆婆。优先次序很重要。哈该整个的信息就是在谈优先次序。你们自己住有天花板的房屋，神的殿却依旧荒凉。所以从第五节开始，整个的信息你可以大概这样看，第五节到第这个十一节整个的信息呢，前面一段的提醒也可以说是责备。他用这个责备呢，用前跟后两个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开始的。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结束的时候第七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两节完全一样，整个的包装啊，第五到第七节头一句话跟最后一句话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提醒。第八节是一个勉励，勉励说，所以你们要悔改，所以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去建造这殿。第九节开始又回到一个提醒，也可以说责备，因为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再一次重复说，你们要省察，你们想想看， 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里去的那一些收藏，那一些五谷，我就叫风把它吹掉，通通没有了。所以再一次提醒，所以整个的信息是用提醒责备开始，中间一个鼓励，再回到一个提醒和责备。它是种文学上的一种特别的排法。那第五到第七节强调什么？强调说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是要思想的意思，慎思明辨。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但是我们需要省察。如果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在哪一方面有亏欠，哪一方面做得不够，我们被提醒了，我们就要开始有反应，要悔改，要做一些改变。如果没有，感谢主，在这方面我们没有软弱，没有失败，但是我们可能在别的地方有。所以我们要常常的省察，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那当然最主要的省察的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到底我们的动机在哪里，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这样做，我的价值观在哪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礼拜天的信仰，不是礼拜天我去哪里，然后别的时候我做我的事情。中国人的宗教观是很容易把你的宗教信仰跟你的生活一切为二的，所以西方人形容中国人的宗教观是一种无道德意识的宗教观。什么叫做无道德意识的宗教观呢？我可以拜神，任何一个神，可是这个神跟道德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计程车司机他去庙里面烧一个保平安的一个符挂在车上，他开起车来呢，哇，更凶了。为什么？保平安嘛。那闯红灯没事儿，保平安，这保平安这个功力够厉害的话呢，闯红灯都不会死的。所以呢，在选举马上要来的时候，今年年底要台湾要选举了，哇，斩鸡啊！所以选举的时候鸡最倒霉了。台湾不杀了多少鸡啊？可是杀归杀，买票的买票，卖票的卖票，那看戏的看戏。我们的宗教跟我们的道德是两回事儿。宗教从来没有真正进入我们整个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的，比如基督教信仰不可以这样。神要求我们，当我认识神，我接受神的时候，神要在我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做主。所以神要在每一个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要我们省察，我为什么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这样做，我的价值观在哪里，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很多东西都是好东西，我在讲台上常常说很多东西都是好东西，可是很多好东西把更好的东西挤掉了，把最好的东西也挤掉了。运动很好，打球很好，可是如果你每天打球每天打球，打到最后一个地步，书也不读，什么事也不做呢？打球对健康是好的，可是最后是不好的。玩电脑很好，有些人玩电脑玩到一个地步，每天就是对着电脑，然后除了看电脑从来不看老婆的，那电脑再好也不好了。所以那个事情本身不见得是不好，可是优先次序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比它更重要的，我们要省察。那第六节开始哈该就说了，你想想看，他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软，得工钱的把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这是五件事情都是好像事倍功半，或者说我做的是这样，结果得到的还不如我投入的。所以呢，撒的种多，收的少，这五件事情，哈该的意思就是说，想一想看，在这些事情当中，神有没有借着这个环境对我们的心在说话。可能你不觉得，哈该说你要仔细的省察，为什么你每一天好像都是辛辛苦苦劳劳碌碌，然后什么都没得到，一定有原因的，要想想看。当然有些人很会省察自己，那圣灵来的工作就是要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圣灵就是要提醒我们许多忽略的事情。有些人比较敏感，他很快就醒悟到，然后就开始有改变。有些人呢真的是没感觉的，环境一塌糊涂的时候他仍然一无所觉，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冠冕堂皇话就是赞美主，感谢主。有的时候神是在责备我们， 所以神在摩西所写的生命记里面就警告当时的百姓说，如果你们离开神的话呢，我告诉你们，你们所种的没有收成，虫子会把你所种的通通吃掉。好，就是这一些类似这样的灾祸提醒我们，环境有时候的不顺利有的时候是一种考验，考验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告主。有的时候环境上的挫折和困难是在提醒我们，神在管教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很早以前在台湾认识她了，那么很多年很多年不见了，实际上我跟她的姐姐比较熟，跟她自己呢不是那么熟，因为她算是小妹哦，差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在美国有一次碰面，那碰面的时候知道她，认识她，那也正好是她最有困难的时候，所以很多年不见，所以我不知道她中间发生什么事。然后她来求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也尽量去帮助她。那一次是说她跟她的房东吵架，房东要她在一天之内就搬出去，那我们就帮她搬家，到她的房子去看，哇，家里一塌糊涂。然后当然就自然聊起说，分隔这么多年你在做什么，她就告诉我做什么。他做了很多事，什么都没做成。他来读书，什么书都没读到。他从研究所退到便去读大学，然后大学没有毕业。然后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那个，十几年了。我说十几年了。他每次挂在嘴上就是，哦，感谢主，感谢主，书没读到没关系，感谢主，感谢主。搬完家的那一天，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请你从此停下来，先不要说感谢主，想一想神有没有在对你说话。你这十几年一事无成，有一些问题就是你从来没有把事情搞对，你从来没有想一想你为什么到美国来。他到美国来原因，他姐姐嫁了一个美国人，所以他美国被姐姐变成美国公民，所以姐姐可以帮他们申请移民，他就来了美国。这唯一他到美国的原因，除了这个还有什么？没有。然后来读书，什么都没读成，欢迎欢迎欢迎。然后这样，我说你十几年来你有没有想过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和计划是什么？他说神给我开了一个门到美国，别人要去美国都去不了，神给我一个机会到美国，那不就是神开的路吗？我说神的旨意就是这样子吗？就算是回顾十多年来你在做什么，你一事无成以外，很多地方后来当然别人告诉我一些事拼凑起来，我看见的是，我说在你的身上，神从你身上，神在你身上不能得荣耀，他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看到这样的基督徒，很多人都不要进天堂，免得跟他在一起。我说这一切的事情不够让你提醒，你有很多的事情，环境上的挫折，你要想想，要省察自己，不要每次只是。大陆都知道一个小说，叫阿 Q 精神，就很阿 Q 的就觉得哦，感谢主，我就这样子。我们需要省察，为什么你撒的种多收的少？为什么你？吃不能饱，喝不能足，为什么你的赚的钱工钱都放在一个破的口袋里，然后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神有没有在对你对我说话？所以哈该提醒当时的犹太人说，想一想，要省察自己。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哈该给他们一个鼓励，你们要省察自己，然后你应该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行动，就是不要只顾自己，你们要去上山取木材建造这个圣殿，我就因此喜乐并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神说的。他鼓励这些犹太人用行动来表明他们的悔改，悔改是需要用行动表明的，但是很多时候特别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很容易在嘴巴上在祷告中悔改，却不是在行动中表现出悔改。所以我们的嘴巴悔改是很好的，甚至我们可以痛哭流泪的悔改，回家还是一样。很多人都记得几年前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电视布道家在电视上哭着悔改，因为他有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性的行为在外面，然后他在电视上哭着悔改。可在电视上哭着悔改是一回事儿，过了几个月他又再做一次，行动上没有悔改。不过第二次更严重了，他说上帝告诉我这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哎，这跟克林顿总统说得很像哎，这是我私人的事情，总统也有私人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言语上嘴巴上悔改，却不是在行动上真正表现出悔改。所以哈该说，你们去上山取木材来建造这个殿，当你这样做，我就知道你们在悔改。神就说，我因此就喜乐，而且因此得荣耀，你们生活就开始有改变。所以哈该鼓励这些信徒在生活上，在各样的事上显出让神在凡事上居首位，那神就因此得荣耀，神就因此喜悦，神就悦纳我们所献上的各样的祭物，不管是口头的各种的祭物，神都悦纳。到第九节开始，哈该再一次用前面所说过的一些话来提醒这些犹太人。他说什么呢？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神让干旱，神让欠收，能让饥荒，一切东西临到地上所有的一切。为什么？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家。这个圣经上中文有写哈，顾原文作奔，意思就是说神的殿荒凉，每个人却奔到自己的家里去，跑到自己家里去，去忙自己的事情，而忽略神的殿。当然我们也明白，神并不是说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去住在一个没有天花板没有屋顶的房屋，然后去只是去盖圣殿，然后我们自己的生活没得吃没得穿。不是，神的意思是说，优先次序，神在第一，神会照顾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说得很清楚的，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吃的穿的用的，神自然供应。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也要供应我们的需要，但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是为了自己吃什么穿什么而不顾神的义神的国，那就是本末倒置。所以我们顾神的事情，我们愿意把神放在第一的时候，神也顾念我们的需要，我们不会没有得吃，我们不会没有得穿，我们不会没有得住。但是当一个人让神的殿荒凉，自己个人奔自己的房屋，回到自己的家里东忙西忙忙忙碌碌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的一件事情，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恩典和怜悯的话，我们所做的都会变成徒然，都会枉然。所以诗篇127篇说得很清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神是真正的建造者，真正的看守者。当我顾念神的事，神就顾念我的事，因此我所得的一切在神的保守当中。如果我只是忙忙碌碌的想要为自己也好，为儿女也好，为家庭也好建立一点点东西，神说你所建立的我就吹掉，你所栽种的我就让它失去。神要提醒我们，神要管教我们。所以在这些事上，我们需要反省我们做了什么。当然谈到这里的时候，我约略提一件事情，我不常在讲台上提到金钱奉献的事情，但是我们是教导，但我们不常讲。我也不常讲到关于教会经济上的需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一年大概会有一次两次会提到。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我们当中大概有不到一半的人是5年之内才来到 Boston 或在这个教会聚会的。换来说，当这个教会1992年初91年年底建堂完成搬进来之前，你可能不在这里，所以对这个教会建堂的过程你可能了解不多。我稍微提一下，这个教会整个建堂的过程，从买土地到建堂大概花了350万到400万左右啊，总数我不太确定，大概是350万到400万左右。那当建堂已经完成了那么久，92年到现在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所以我想大多数弟兄姊妹，一方面感谢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建筑物，在这里崇拜，在这里聚会。可是可能很少人注意到我们这个教会还有多少债务， 三年前我到这里的时候，教会的债务是240万美金。我来以前有人告诉我是全美国债务最多的中国教会之一。啊，感谢主，现在是140万，可是还有140万。我统计过这个教会建堂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历年的为建堂的奉献大概是50万到60万左右。这个奉献也就是说一次的奉献是为建堂的，不是透过经常费来付贷款的，真正是建堂特别目的的奉献可能50万60万。所以我们有银行的贷款，我们有弟兄姊妹的那种债券，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贷款，所以这个加起来将近300万或者更多一点。真正的奉献我们大概是50-60万，换句话说我们大概整个建堂的所有的开销不到20%是奉献，80%是债务，银行的债务、弟兄姊妹的债券也是债务，买教会债券的人你就变成教会的债主，所以也是债务。那贷款也是债务。那最近因为连续回台湾几次，所以跟我相关的有两个教会也都建堂，建堂的金额也都差不多，所以有时候看看他们，想想我们自己呢，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惭愧。新竹我在的教会建堂花了1亿台币，大概是400多万美金。建堂的落成的那一天，他们已经有60%的现款付掉了，有30%几是弟兄姊妹无息的贷款给教会。今年我再去的时候呢，那个无息的贷款已经又还掉一半了，所以85%的钱现金已经付清了，剩下15%用银行贷款，那么弟兄姊妹短期的无息借款就结束了。对，85%现款，15%的银行债，这个债务，所以负担不动。然后我去高雄的教会，高雄国语礼拜堂，这另外一个我跟他有比较渊源的教会，他们盖了一个房子，大概800多万台币，相当于那个时候的300多万美金。他们今年4月落成的，我7月去看他们，他们已经付清了92%的钱，而且全部现款，只剩下500万。的债务，这500万债务呢是弟兄姊妹才拿出来，他说到今年年底500万就还清了，所以100%建堂一年之内没有债务，房子一样的漂亮。那我再想想，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的奉献20%，他们建堂60%的80%的90%的，哦，差很多。当然我们教会建堂有很长的历史，中间有很多一些事情，我也不愿意多说，我也不是完全知道整个来龙去脉。我只是鼓励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在这里聚会这么多年，我要说的是建堂工作尚未完成，除非债务还清，否则我们会跟那些犹太人一样，每天经过那个圣殿几根柱子在那里的时候，他说不定在哈利路亚赞美主来，哎，感谢主，我们有4根柱子，然后呢神的殿继续保持4根柱子，16年那个圣殿就是4根柱子，一直到哈该说我们不能这样下去，我们不能让神的殿继续荒凉，然后你们自己住有天花板的房屋，或者再加2个房间，再继续做这个，再继续做那个，然后圣殿依旧是4根柱子。所以他就开始鼓励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建堂房屋大致上是完成，那我说的我们地下室是到去年最后终于完工，所以现在我们地下室是有天花板的，我们也有一间青少年可以聚会的房间等等等等，啊，大致上完工，当然还有一些小地方可能我们需要修修补补加建改建等等。不过当我们还有那么庞大的债务的时候，建堂尚未完成。我知道许多弟兄姊妹已经尽力的摆上，而且可能超过能力的摆上，但是我也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我们还并没有参与，并没有投入。所以这段圣经可能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些提醒。当然我说我们当中有40%左右的人可能是这几年才来的，过去建堂并没有机会参与，让大家了解这个事实，也让大家有机会思想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感动，你愿意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盼望我们自己能够有反应。所以当哈该的信息传出来以后，12节， 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在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他们对神有反应，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百姓，包括这些领袖，他们怎么样呢？第一个你会发现，他们听从神的话，第十二节，他们听从神的话，他们知道这是神透过先知哈该所说的，他们愿意听从。那同时，下面在十二节的最后也有提到说，百姓在耶和华的面前有一个敬畏的心。过去十六年，他们可能忽略了很多事情，他们可能热心逐渐冷淡下来了，当时的一腔热血可能现在已经慢慢冷却。当神的话提醒的时候，他们敬畏神，他们就起来回应，因此他们就开始采取行动。然后十四节你看到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的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他们开始做工，时间什么时候？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21日。信息什么时候讲的？6月1号，中间隔了23天。可能不是一夜之间他们心被激动就开始做工，20几天。不过20几天当中，神在他们心里面感动他们，激励他们，然后他们开始行动。可是中间你注意到第13节，神也透过哈该说了一句鼓励的话，他说我与你们同在。当百姓开始有回应，回应神的鼓励、神的责备、神的提醒的时候，神说我与你们同在。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神与我们同在，可是不要忘记，是只有当我们回应神的提醒、警告的时候，神的平安才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希望得到神的平安，平安只有当我听从神、顺服神、敬畏神的时候，真正的平安才成为我的平安。所以当今天我们待会儿要借着擘饼来纪念主的死，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问题是，神会问我们每一个人一个问题，他为我们舍弃他的性命，我们又为神舍下什么？我们把神放在什么样的地位呢？可能每一个人在你生活当中有不同的事情，神会提醒我们。也许在夫妻关系上，我们的地位是不是排得对？是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啊，每天早上起来，我是不是花时间亲近神？神也许提醒我们在教会各样的一般大大小小事务上，我是不是有回应、愿意投入、愿意参与？过去几个月，我们曾经提过厨房需要人。我所知道的是，这几个月下来，连一个人都没有回应说我愿意参与厨房的侍奉的。除了厨房还有很多地方有需要。我听说过以前我们在乌本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多少的人热心参加这个参加那个，搬到这个更好更大更新的教堂以后，似乎反而冷淡了。神也许提醒你一些事情，神也许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在金钱奉献上如何的摆上。不管神提醒我们，神在这个时刻要问我们，我们愿意为主做什么？我们把神放在什么样的地位上？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承认，多少的时候我们做事神的殿荒凉，我们只顾为自己的家庭奔跑，为自己、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事业或者为其他的事情忙碌。主，当你借你的话提醒我们的时候，特别当我们来到你的圣餐的桌前，思想到你为我们而死，主，求你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一个真正的悔改。求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也让我们愿意以行动来表明我们自己的改变。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 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